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基督教护教学。罗景参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基督教护教学，在上一堂里面呢，我们对世界观的比较或者信仰系统的比较做了一些序言，讲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们就看了一个比较世界观的方法，我们解释了怎么样子从内在的前后相复合和外在的前后相复合来分析各个不同的世界观，然后来判断哪个是合理，哪个是不合理。那么这一堂我们就开始继续解释，要相信我们这个信仰系统需要解释一些什么样子的现象。第一个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存在的性质，我们就必须要解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用人的精力来讲的话，可以说几乎是无限量的大。虽然科学家可以假设宇宙有一个边缘在那个地方，可是没有人能够测量到这个宇宙的边缘大到那样子的一个地步。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存在的这个宇宙不是乱蠢蠢的一堆，而在宇宙的存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许多这个精密度在那里。就是一根草，一片树叶，它们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它们中间有些什么样子的结构，有些什么样子的化学作用在里面，怎么样从太阳光里面可以吸收到能量，供应整个植物的生长，怎么样从根里面呢去吸收矿物质跟水，供应地里面出来的养分，这种养分怎么样组合在一起让植物能够生长，这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密的东西。我们看这个宇宙呢，不是一个混乱的存在，它一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另外一方面也非常是精密。我们的相信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呢，必须要能够解释为什么宇宙那么大，为什么宇宙那么精密。另外一方面就是从宇宙中间我们看的一个在合一中的分别现象，或者我们讲多元之中的一元现象。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看的各种样子不同的东西，可是呢，在这些各种不同现象的背后呢，常常是有一些简单的真理。譬如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鱼吃的是其他海里面的生物，鸟的话，鸟吃草是吃一些生物，那么跟鸟比较接近一点的话，就是像肉身的动物，比如说是狮子、老虎啦、狼啊这些，他们吃肉的。然后我们又有生物呢，是像这个牛、羊这样子的动物，他们吃草，他们吃植物的。那么人呢，基本上呢是杂食动物，像熊也是，他们素的也吃，荤的也吃。好了，各种样子不同的生物，他们吃的东西很不一样，你说吃草跟吃肉很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些光光是吃草的动物，像牛羊等等，他们大多半呢都不止一个胃，我们人呢一个胃，那你看牛呢四个胃，这些都是很多分别的东西在那里，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那里。可是呢，我讲合一，在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它合一是什么样子，我们仔细去研究一下，看这些不同的动物，他们把食物吃进去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从这个食物中间能够得到他们身体所需要的呢？换句话说，我们仔细看他们怎么消化呢，他们怎么吸收呢，我们就发现虽然他们吃的东西是不一样，他们甚至于消化的系统一个胃四个胃不同的地方，可是在他们消化系统里面总是有一个设备在里面的，就是使那些食物能够被一些化学作用所消化掉，他们能够把一些草或者一些肉的结构的破坏，让它成为一些有机无机的化学成品在那里。然后呢，他们的身体里面有那样子的设备，把那些分解掉的有机和无机的化学元素呢，被身体吸收的系统吸收起来。换句话说，它有胃有肠，比较简单一点动物都还没有能够把胃跟肠分别出来， 可是呢，那些生物里面，它们还是一样的，有解化食物，然后吸收那些被解化食物的能力。那么在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它们吃东西很不一样，它们吃东西的方法不一样，在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消化系统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是在不同变化的当中，它们的原则是一样。记得以前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是鸟用翅膀飞，鱼是摇尾巴行动，人是有两个脚走，狗猫呢是用四个脚走，它们的行动方式有很多的不一样，甚至有些动物脚上面的肉有多少，或者是指头有多少，都有不同的分别在那里。可是呢，它们行动的基本原则还是牛顿的第三定律，换句话说是借助反作用，鸟是用翅膀打空气，鱼是用尾巴推动那个水，人是用脚来推这个地，它能够往前面走的道理呢还是一个，方法有很多不同种，原则是一个，这就是我们讲到合一中分别的现象。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宇宙呢不是随便的，任何一个东西它有它自己特殊的行动，特殊的消化方法，很多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很多的变化在这里，可是这些变化后面呢都有很简单的相类似的原则在后面，这就是我们所谓合一中的分别现象。我们要接受的世界观呢，要能够解释这个现象。第三个要解释的现象，我们刚刚讲了宇宙的庞大与精密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合一中的分别，第三个要解释的就是人的人性。人性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看人性有几个现象，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知感，一个自觉感，换句话说每个人他有这样子一个本能，明白我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换句话说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自己呢是跟其他的不一样的。从这方面呢，我们就看到人不光光是有自觉感，人进一步有一个社交，有一个沟通的本能，一个你我关系。当个人明白他自己是一个个体，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本能，他也明白别人跟他不一样，是一个不同的人，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单位。那么在这个之下呢，他能够也表达自己，而且又了解对方。沟通的不光光说是在生存上的一些基本本能，而是能够在思想的沟通。这个一方面呢，让我们知道人有一种抽象的思考力，他能够去考虑一样东西对不对，好不好，他不是用眼睛看才能够思想的，他是有抽象的想象力，而且他能够用言语来沟通思想，而且不光光是表达我要存在，我要生存所需要的是些什么东西，他能够表达抽象的思想。那么这些都是人性的一些现象。另外呢，在人性的现象里面，他还有一个创作力，以前没有的东西他可以创作。另外呢，这个人性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呢，就是他有一个统治能力，他能够掌管他所存在的世界里面其他的东西，其他的现象。统治力有的大小是另外一个问题，人不是全能的，可是人本性里面有一个统治能力的本性在那里。另外人性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前提到，就是人呢需要有个目标，需要有个意义。其他的动物呢给找到食物能够生存下去就是了，可是人呢，为什么人会有世界观，他为什么会有价值观，会为什么会有人生观，这就表明人呢基本上有个需要，他需要一个目标，他需要有个意义。我们还可以把一个东西加进去，就是有一个敬拜的本能。在人性里面呢，有一样东西是必须有的，这跟他的需要、目标跟意义是有关系的。人知道自己不足够，他要明白他的目标跟意义的话，他需要一个超过他的东西在那里。简单一点讲，就是他需要神。可是当人拒绝不去接受神的时候，他就造出一些其他的代替品，他虽然不去接受神，他需要有其他的神的代替品，他称为是神的，或者说是他不叫他是神，可是实际上面是敬拜那样子的东西，去追求那样子的东西。这是我们讲人基本的宗教感，这也是我们看见人性的一些现象。我就用这些现象让大家看这个人性是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么我们要接受的这个世界观，必须解释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本能在那里。第四呢，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到人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呢一方面他是尊贵的， 比如很容易想到，我们常常有人提到 Mother Teresa， 她是一个天主教的修母，很多年她就是在印度人的穷人当中去侍奉他们。她从意大利去的，她到印度人当中呢，在这些穷人当中，她自己生活非常非常的简单，她就去服侍那些有病的，那些贫穷的，用各种样子的方法去帮助别人。有这样子的人呢，他们是有很多尊贵的人。我们中国人想到，比如说像文天祥，讲的岳飞，为了国家，为了思想，为了民族，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样子的人，很多尊贵的表现在这里。可是呢，人又是残忍的。我有机会到一些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宣教工作，最近这些年里面，很多中国人呢，为了不同的理由，总是希望在外面发展，可是有很多时候到外国去发展的时候呢，被一些我们所谓的蛇头骗，他们到国内就把国外的，不管是北美洲、南美洲，或者是其他地方，简直天花乱坠。其实这种事情在满清时代就是了，那个被外国人骗，或者是被那些中国人的走狗帮外国人骗，把很多中国人就骗了到美国去，像奴隶一样的被卖出来，过了很多年的很多很苦的生活。这种人呢，为了自己的利益骗人出国，人家出到国外的时候语言也不会，别人讲出钱帮他们办身份，就也不是真正帮他们办身份，把钱都吃掉了，把人就丢在国外那里。那么这些被丢在国外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在当地没办法生活，他们怎么样生活呢？他们就找其他的中国人，比他们先到的，已经开了店的，已经有生意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使用自己的同胞的时候，他不是去帮助同胞，一看呢就是啊，你没有身份，那这样子的话我把你吃住了，我就让你工作呢，做到了你不会死掉那样子工作，我就让你去做，然后给你的工钱呢扣的尽量少，让你吃不饱饿不死，这个样子去利用自己的同胞，这个是残忍。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呢是有尊严的，有尊贵的，另外一方面人是残忍的。常常一个人呢，他在生命的某方面他有尊贵在那里方，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他有残忍在那里。换句话说，一个人呢，同时又有善又有恶在他里面。也许照一个相对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比较恶，可是呢，这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讲在每一个人里面呢，就是最善的人里面，他有他残忍的在里面，他有在恶的方面在哪里。一个再恶的人呢，他里面有他的善的方面在那里。为什么一个人同时他会是善，同时又会是恶的呢？这怎么解释？我们的世界观里面也需要给这个现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答案，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人是这样子的。假如一个系统不能够解释这四方面的东西，我再重复一下，宇宙的庞大与精密，宇宙合一中间有分别的或者多元里面的一元的现象，然后人的这个人性，人的自觉，你我关系，思想沟通等等，人这个人性是怎么来的。然后另外呢，这个人一方面他是善，一方面呢他是恶，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好，这个我们要衡量一个信仰系统，一个世界观的话，我们需要用这四样东西去衡量它，看它是不是对这个外在的这个实际呢有一个足够的解释。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再组织一下，我们就可以讲到世界观必须供应的答案有三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形而上学方面，就是讲到他给的答案必须讲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所谓的形而上学。东西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存在，它的存在的性质是什么，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是形而上学这方面的领域。第二种样子的答案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知识。我们有可能明白真理吗？我们有可能找到这样答案吗？我们找答案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答案是真正的答案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正的知道呢？而且这个方法在哪里？这是所谓的知识论，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有知识，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智慧，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真理，这是这个知识方面的问题。第三最后方面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给善跟恶来做定义，我们怎么样衡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伦理学。 所以等到我们去比较来分析这些世界观的话，一方面我们看它可不可信，前后相不相符合，然后我们再看呢，在这个系统里面它给存在有些什么样的答案，它给知识有什么答案，它在善恶方面它给什么样子的答案。那到底有些什么基本信仰的系统呢？我们要讲到宗教的话，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很多很多。然后世界上有多少哲学？也是很多很多。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哲学，可是起码我们可以说哲学的种类有很多很多，千千百百的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要去了解去分析的话，从何下手呢？对，我们要讲一个信仰系统，讲一个哲学的话，在表面上面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它有很多的内容，可是我们不要从那个细节去看，我们假如被一个细节所搅扰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迷糊，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东西的真题，我们看不到它根本的性质是什么。就像我在上一段里面讲到这个科学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被科学的一些细节的讨论缠住，我们所需要看见的是科学的性质是什么，科学基本上面说的是什么，它的范围是什么，我们要从那里看我们才好分析。同样的，当我们讨论这个世界观，在讨论这个哲学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不被它外面的东西缠住，而是看见它基本上的性质是什么。只要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信仰系统并没有很多个。我们刚刚讲存在的问题、知识的问题、善恶的问题，我们从存在的问题来看的话，基本的信仰系统没有多少个。你假如记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题目，第一个宇宙的庞大与精密，我们讲的这个世界观的话，我们讲这个基本的存在是什么东西的话，宇宙的大小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人性的问题。基本的世界观对于人性方面、对于位格方面有什么样的答案，它的假设是什么样。那么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只有四种。一种是讲的绝对的无神论。什么叫做绝对的无神论呢？绝对的无神论是说，存在是从哪里来？存在是从完全的空虚，完全没有东西来，那个是绝对的无神论。就比如说是你讲起初有些什么呢，你画一个圆圈在那里，然后你把这个圆圈涂掉。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存在的时候，我们有需要一个范围在那里，可是呢，绝对的无神论就是你连一个范围你都没有，开始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物质也不存在，能量也不存在，光也不存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存在，这个是绝对的无神论。第二种就是说是宇宙的根源是无限大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它也没有个性的，没有人性的，没有位格的。譬如说有些人说宇宙从头开始就是物质，有人讲是质点，有人说是能量，有人说是电场。换句话说，不管它是能量是电场，它都是一些物质性质的东西，都是可以衡量的，可以数量化的，可以用感官去领受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位格的，没有个性的东西。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了。唯物主义相信宇宙本来就是那么庞大，它从开始就是无限大的，可是它没有位格，这是一种信仰系统。在这个信仰系统，它不一定说是唯物的，但唯物论是说是心由物出，所有我们讲的人性的东西，所有我们讲的心这个东西，讲的位格这个东西，他说其实都是从物质里面出来的，不是本来存在的东西。那么跟这个唯物论相反的一个呢，他叫唯心论。他说是物是从心出，他说一切开始的时候是心这个东西存在，不是有位格，它是一种思想在那里，然后物质是从思想里面出来的。他这个地方讲的思想并不是基督教里面讲的人性里面的那种思想，它是一种抽象的一种观念，人是从那个思想里面出来的。所以它虽然称为唯心主义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无限的、无位格的、没有位格的一个信仰系统。所以不管它称为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它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只是把当初开始的是什么东西有不同的意见而已，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真正位格的东西。好了，第三个可能的话就是它有位格的源头，可这个位格呢是很多有限的神，这是所谓的多神论。我们看这个希腊的神话里面呢，它各个神都是有限度的， 而且他们还是有起源的。虽然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世界上其他的东西呢是这些神所造成的，可是呢这些神都是有限度的，他们有位格，换句话说他有你我关系，他们有自觉感，他们有思想沟通，他们有创造力统治力等等，他们的性格呢跟人的性格很相近，他们是有位格的，可是这些神呢都是有限的。其实在今天的信仰系统里面，比如说是中国人的那种拜鬼神呢，或者是道家，或者是佛家，或者是印度教等等的，都是有多神的现象在里面，可是这些神呢都是有限的。那么最后剩下来一个系统呢，就是这个世界的源头它是无限的，它一方面是无限的，另外一方面呢它是有位格的，它是具有性格的，另外一方面呢它是无穷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神论或者是一神论，它不是很多有限的神，它是一个无限的神。那么在这个世界对这个一神论的这个信仰当中呢，还可以分两个系统，一个是一位一体论，比如说是回教的，回教称他们神的名字称阿拉。回教跟基督教不同呢，不是在他们只信一个神，基督教也信只有一个神，可是在回教的阿拉里面，他只有一个位格，这个神他只包含一个位格。那么在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教里面呢，是三位一体的，神只有一个，可是在这个神里面呢，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是另外一个系统。信仰这个系统的话，基本基督教是这样，天主教是这样，那么按照启示来说的话，犹太教也应当是这样，虽然是按照实际的话，不是所有的犹太人是相信这样子的，可是在他们的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讲犹太基督教系统是这样子的相信的。好了，这些是基本上我们来分析的话，按照存在有些什么样子可能的源头呢，就是这些了，它是有限还是没有限，它是有位格的还是没有位格的。除了这个绝对的无神论，我们是一个理论上面一个可能，没有人能够真正相信绝对的无神论。就像法国的存在主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沙特，虽然他的哲学我们不相信，我们不能够接受，可是呢他讲了一句关于哲学方面的一个很中肯的话，他说哲学所要回答的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因为有存在，我们必须要解释为什么有存在，我们必须要解释存在这样东西。绝对的无神论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答案，因为开始是没有存在的话，你没办法从没有存在你解释存在。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别人讲你怎么可能相信神呢，每一个果呢都有一个因在那里，每样东西都是从什么其他东西来的，换句话说每样东西都是其他东西造的，你从父母来，你父母从祖父母来等等等等的，那么谁造神呢，怎么可以相信神呢，不能解释。其实呢你没有一个最终的源头的话，你不能够解释存在问题，所以呢你唯物论也是讲了有一个存在在那里，他说物是自己来的，或者心是自己来的，那么每样东西都从其他东西来，你怎么解释从开始就有物呢，他还不能解释，可是呢他起码能够解释，因为起先有物所以现在有物，要说是开始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很荒谬的一个，因为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东西存在。好，所以这个绝对的无神论我们不去讨论它，我们去讨论其他的。我们在进入讨论其他之前的话，我还有一样东西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到几种不同的这个世界观的结构的时候，对的，照理论上面讲来只有这几种可以存在，就是加上这个一位一体论跟三位一体论，我们只需要去考虑四种不同的系统。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明白在世界上面所存在的宗教和哲学方面呢，很多信仰系统它不光光包括这四种系统里面的一种特征，常常有些系统呢它包括不止一种的，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譬如说道家，你看这个文天祥他写这个正气歌，他说什么，天地有正气，杂人复流行，下者为和玉，上者为日星。他这里面表示的思想是什么呢，他对于这个世界观的这个观点是什么，他就有一个正气在那里。那么这个正气是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宇宙，这个和雨日星天地上下都是正气在那里控制他们， 换句话说，在这个宇宙里面呢，本来就是有个正气在那里，所以人就应该是按照正气去生活。那这个是佩乎塞昌明，黄禄当清夷，寒河土明庭。换句话说，因为正气的关系，所以做皇帝应该怎么样子做，做法官应该怎么样子做。遇人越浩然，佩乎塞昌明。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应该是怎么样等等，原则是什么，都是因为这个正气。那么这个正气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没有位格却是无限的东西。所有的存在呢，都是安居他，或者是应当安居他所处理的东西。可是一个正气，它的位格是什么？它不是真正有位格的一样东西，它是一个无位格，它是无限量的一个东西。那么道家一方面有正气这种道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道家是拜鬼神的，它也是个多神的。换句话说，一方面它有一个无限的没有位格的一个源头在那里，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多神论在那里。印度教也是一样，印度教基本上的思想就是说，世界上面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一体的，里面的一些分歧而已。不管是鸟、是人、是树木、是石头，都是一个整个，把它们放在一起，那整个的这个整体就是神。他们用神这个字眼，其实呢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一个观念。我就像海洋里面的一滴水，人就好像流进这个海洋，我怎么样子明白我是一个整体之一的时候，我就到家了。那么这个也是无限量没有位格的一个思想。可是印度教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拜偶像的很多鬼神的。我认识一个从尼泊尔来的宣教士，尼泊尔现在世界上唯一的是以印度教做他的国教的一个国家。据他的报道，尼泊尔人所拜的鬼神呢，比尼泊尔本身的人数更多。换句话说，他的鬼神的数目呢，比他的百姓的数目还多。那么多鬼神，大家平均分配的话，每个人呢分配的都不止一个神。换句话说，他不光是多神，而且是很多神。他一方面又是一个有限的、有位格的系统，另外一方面呢，又是一个无限、没有位格的系统。佛教不也是这样吗？你看释迦牟尼的那个佛教思想，释迦牟尼那时候看见人生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人生的问题是痛苦。那么这痛苦怎么样子解脱呢？他不是讲有什么善恶，他不去讲那些善恶的东西，怎么样去解脱痛苦呢？他就说是人凭着去做功夫或者是打坐这些方法，除去他一切的七情六欲，把他的一些什么感情感觉好坏善恶这种思想完全的平除。换句话说，把一个人呢否定他的人性的时候，他就达到那个涅槃了。那么涅槃是什么？是没有位格的。他一个人呢，他怎么样子能够得到道呢？他怎么样能够成佛呢？就是他否定他的人性。换句话，这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存在，基本上是没有位格的。人的痛苦呢，是因为他有了位格了，他就是跟他的本性隔离了，所以人有痛苦。那么他怎么样去不痛苦呢？就他去否定他的人性，回到那个没有位格的，这又是一个无穷大的没有位格的一个开始。这个不着急，因为佛教是从印度教里面演变出来的，它有一个很相同的基本价值观。佛教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佛要拜的，不是去拜偶像，不是有那么多神的，慢慢发展神慢慢开始多一点，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小乘佛教。到后来呢，发展成这个什么菩萨普度众生呢，变成大乘的这个佛教。到了中国的话，这个佛教是大乘的。你看那个大乘的佛教，菩萨有多少，鬼神有多少，不管是从西游记啦，或者从封神榜这些看，都可以看见这个多神的观念的。西游记的话，特别是从佛教那里引来的一个观念，封神榜是从中国人道家的本身的这个系统看，都是多神的。一方面又是没有位格的无限大的根源，另外一方面呢，又是有限的又有位格的，这两个系统混在一起，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我用这些做个例子，就是看当我们用这些不同的分析去评判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看到有人是不能够停在一个系统里面，但是必须有两个系统在一起的。好，我们下次我们就开始做评判。